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主显节，也是2007年的第一个主日。主显节的意思是主耶稣要将自己显示给50万人。今天弥撒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在2000年前，中东以色列地区的白人城。他出生的时候，天使通知当时在荒野里牧羊的牧童们，让他们赶紧来朝拜救世主。救世主的诞生对全世界的人来说也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天主借着一颗明亮星星的指引，召叫了3位远从东方来的天文学者，同时他们也代表全体人类，不辞辛苦劳累，大老远的赶来，向刚刚诞生的小耶稣献上崇高的敬意跟礼物。东方贤士朝拜小耶稣，说明了耶稣来到人间不单只是为了他的犹太同胞，也为了所有的人类。耶稣基督的光明照耀了全世界，他的来临使黑暗的世界又能见到希望和光明，获得拯救。让我们在弥撒中一起感谢天主对我们的无数恩典。今天借着一心的引导，使你的唯一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的指引我们，将来能够到达天乡，瞻仰你的圣容。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伊撒伊亚先知书，先知特别向被强迫流放到远方做亡国奴的犹太人指出，天主要照亮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这一座城市，勉励这些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要继续保持对天主救恩的信心，因为将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奔向耶路撒冷，而且有的人都要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宝牲畜都带来，为的是宣扬天主的光荣。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六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六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景，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贵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恶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很清楚地把天主的奥妙告诉我们，那就是要有开阔和包容的思想，不要看轻教外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天主恩宠的继承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天父的子女，和我们一样分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带来的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伯所人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五节到第六节。厄伯所书第二节到第三节。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分，就是借着启示使我得知我在上边以大略写过的奥秘。第五节第六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有如现在一样，借圣神以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这奥秘就是 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身，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来自东方的三位博学显赫的人士来朝拜耶稣圣婴。这三位有分量的人以谦恭诚恳的态度答复天主的召唤，和黑洛德国王阴狠毒辣成了对比。这也提醒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心情迎接带来光明的救世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当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以犹大的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墨药。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今天是丙年主显节，三王来朝瞻礼。曾经读到一篇对三王来朝的故事不同说法的文章，这故事中所描写的三个王是三个来自外邦国家的富有智慧、对星象学又极有研究的国家领导者，他们都同时被一颗会移动的异星所吸引，都推定有一个不平凡的伟人诞生了。于是他们随着异星的引导，千里迢迢出来寻找并朝拜这个新生的婴儿。他们当中第一位的年纪很大了，第二位是中年人，第三位则是个年轻人，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也代表了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人生经历的人们。他们到了一个山洞前，那颗异星就停在洞顶，不再移动。这个使他们相信，那位他们所寻找的伟人一定是诞生在这山洞内，便欢喜地进了山洞，要看看那个新生儿是到底是谁。但不是一起进去的，而是一次一个，而且是由年老的那一位先进去。首先，这一位老人进到洞里，遇见另一个看起来年龄也和他差不多的老人。他们两个彼此谈论了许多人生中深刻的回忆，彼此分享了许多在生命中发生过的故事 及值得感恩的事。接着轮到中年人进去了，在洞里他也见到另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中年男子，他们彼此倒是很热烈的谈论了许多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应有的风范、气度、资质以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轮到那年轻人进去山洞看个究竟，他在洞内遇见的是一位正等着见他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先知，他们彼此也谈论了许多，都是一些有关如何改善人们生活的事，如何落实自己对人们所许诺过的事。在山洞外面，这三位领导人彼此交换了在山洞里的奇特际遇，都为之震惊，决定要一起再进入洞内拜访他们所遇见的那三个奇特的人，而且每个人也分别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都知道是黄金、乳香和墨药。然而这一次他们在洞内见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景象。实际上他们这一次见到的只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孩躺在里面，那就是耶稣。为什么我要提这样的故事呢？因为其中隐含着极为具体的一些讯息，我自己相信这讯息能帮助我们对主显节的真正意义有更深更确切的了解。这个讯息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向所有人启示了自己，不论是哪一种阶层的人，不论是年纪大或小，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同时主耶稣也知道所有人的不同的需要，而且借着那三位国王的礼物，黄金、乳香、墨药，更显示了耶稣真正的身份。首先他们向他呈现黄金，指出耶稣是普世天上地下的伟大君王，因为黄金是为君王准备的。第二，他们向他呈现乳香，指出他是唯一至高的神，因为乳香是用来敬礼至高真神的。接着向他呈现的墨药，指出了他也是真正的具有和我们一样肉体的一个人，取了真正有死的人性，因为墨药是在人死亡的时候为抚抹尸体而准备的。此刻我们试想一下，当我们走到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民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许多不同的耶稣的画像？我们看到有的耶稣画像看起来像是欧洲人，有的像是非洲人或是亚洲人。这些告诉我们，耶稣他曾经在许多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中自我启示给人，也告诉我们他是普世全人类的救主，他应该被所有的人接受，因为他是为了所有的人而降生到世界上来的。事实上，如果仔细从福音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在他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向人显示了自己。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在那躺在马槽里懦弱无助的婴儿身上，耶稣显示了自己。在此刻耶稣显示出他的人性，他是一个顺服贫穷的人，所以他选择诞生在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地方，在一个马槽里面，在一个贫寒的地方。 第二阶段在圣经里，在圣殿里，耶稣坐在经师面前，聆听也讲道，在这样的一个孩童身上，耶稣显示了自己。虽然他也是天主，是一个具有绝对而且无限智慧与全能的神，能通晓一切、掌握一切的神，根本不需要学什么。在圣殿里，当他愿意这样聆听人，也向人请教、学习，显示了他的谦卑。这同时却也借此机会，以他的口才和智慧向人们显示他的天主性。再来一个阶段，就是在他向人们讲论天国福音的道理的时候，此刻耶稣显示了自己。他在病人及罪人身上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不但向人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充满慈悲富有怜悯的天主，同时借着治病与赦罪，也在人前显出了他神性的权威和全能。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那将死去的年轻人身上，耶稣显示了自己。在这一刻，他是怎样爱世人，尤其是对罪人及迫害他者的爱。他显示出他就是一位乐于宽恕、喜欢罪人悔改的天主。最后呢，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也显示了自己。因着他的复活升天，耶稣向人们显示了自己是唯一的生命的主宰，因为他控制了死亡，战胜了死亡，他主宰了生命，他是宇宙的主宰。而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耶稣是不是仍然在我们人间继续显示着他的临在呢？我相信是的。如果我们用心在日常生活中来体验、观察，我们就应该可以在许多事上、在许多人身上来经验到，甚至看出耶稣的真实临在。比如，我们能够在受苦的人身上体验到他的临在，在那些受到不正义对待的人身上体验到耶稣的临在，在各种不同的人身上，在我们帮助各种不同人们的不同需要时，我们能够体验到他，耶稣以不同面貌来显示自己的临在。尤其在那些内心充满真正而持久的喜乐与平安者身上，在那些内心充满真爱和正义感者的良善言行里面，我们经常的也更容易的体验到耶稣的临在。所以我们若能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喜乐与平安、充满真爱与正义于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天主的好子女，自然我们可以轻易的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善言善行中、在我们的平安与喜乐中，让人们认出也感受到这位赋予平安、喜乐、真爱与正义的天主的临在。换句话说，就是让人也能借着我们的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经验到我们的好天主。因此耶稣的临在人间，不管是在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与情况下显示出来，或是在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地方及环境中向人显示，他的这些自我显示，除了向我们显示他的临在之外，更向我们显示他的天主性、他的慈悲与爱。我们从圣保禄的话知道，耶稣的降生和他在人间所做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得救，不分种族、不分肤色、 不分贫富，不分贵贱，聪明或愚笨。我们拿今天保禄在读经二里面对恶佛所教友所说的话来看，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生，同为恩许的分享人。所以我们知道主显节的启示呢，让我们了解主耶稣向我们显示的天主自我给予的伟大的爱的奥迹。他尤其先向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显示了他自己，也要我们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上，将他基督这个真理之光，将他的临在及他自我给予的这一份大爱来显示给更多还不认识他的人们，尤其是给那些找不到人生目标及意义的这些人，给那些生活在悲观消极中，生活在罪恶中，在黑暗中失去光明的人。好，我希望以上对大家的分享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些鼓励，愿天主降福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是世界的光明，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带给世界光明的圣人。这位圣人名叫加明，450多年前出生在意大利，他创立了灵医会，400年来成百上千的优秀医学工作人员加入了这个修会，到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为生病受苦的人服务。20岁时，他脚上长了毒疮，向天主许愿，等病好了之后要加入修会。但是病好了之后，他又过着荒唐的生活。有一次，圣加明有机会到修道院工作，照顾病人，使他彻底的痛悔自己的罪过，变得热忱谦虚，成了修会团体中的模范。但是天主再一次考验他，让他原来毒疮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不得已离开了修会，到了一所医院服务。圣加明在此看到了医院跟病人的需要，很想成立一个专门为病患服务的团体。后来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立了灵医会，他们的会士必须特别宣誓发愿为病人服务才能够加入。灵医会制服上着了红色的十字架，成了日后国际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地救护病患的明显标志。灵医会的神父修士们学习了高深的医学，不是为了自己挣钱，也不是为自己的好名声，而是不怕困难跟阻碍，把耶稣仁慈博爱的福音传给受苦受难的人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